做神喜悦的仆人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愿您平安。今天我们为您所预备的信息是在灵里的侍奉的第一讲，让我们一起来收听。
让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二到十八节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二到十八节说，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，就大胆讲说，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，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。但他们的心地刚硬，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，这帕子还没有揭去。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。然而直到今日，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，帕子还在他们心上。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，帕子就几时除去了。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那里，那里就得以自由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接着让我们也来读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八到十三节。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八到十三节说，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，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，我也不理他们。这是主说的。主又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，你该认识主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既说新约，就以前约为旧了，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。我们要懂得一个重要的真理，侍奉主要按着圣灵的新样，不应当按着遗文的旧样。这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交通的中心思想。这些日子以来，主在我心里做一个工作，叫我特别看见，一个人在神面前蒙恩典得连续，有两个问题是必须要注意的。如果这两个问题认识不清楚，那么我们一生的道路就走不对，做任何事情都没有办法看见神的祝福。究竟是哪两个问题呢？一个是我们向神的心，另一个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运行。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常常得罪神，神屡次差遣先知教导他们启发他们，但是他们始终不能够懂得神的心意，结果是被神丢弃，把他们交给外邦人。经过两千年的对付，直到这末世的时候，按照神的应许再重新建立他们的国家。今天以色列人仍然摸不着神，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。这并不是他们向神的热心不够，并不是他们在神面前虔诚不够，也不是他们在神面前所付的代价不够。顶大的原因就是他们不懂得神向他们要求的是什么。箴言23章26节说，我儿 要将你的心归我。敬畏神的起步就是要将心归向神。我们的心在神面前的光景决定了我们一生侍奉的果效。那么神向他们要求的是什么呢？神明白人失败的原因是在心，人不能讨神的喜悦，受魔鬼的愚弄，违背神，得罪神，原因就是这心。心一偏于邪，一切都完了。心一错，神的恩典他领受不了，神的祝福就不能临到他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意思是说神到处在寻找，整天在寻找，迫切的寻找，好像我们丢了钱一样，心里很着急，到处去找，在路上找，在屋子里找。神的心更是这样着急，因为他急于要显大能，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。神有很多的恩典，很多的祝福，很多的能力，想从天上倾倒下来，倒在人的中间。他需要找一个管子，一个渠道，借着把他的恩典能力都倒下来，使人可以用来驱逐魔鬼，捆绑魔鬼，去掉一切世界上被咒诅的东西，让世界改变，让一切被造之物重新恢复起来。可是神找来找去，从古到今，能找到几个真正能够把恩典传递下来的管子呢？能找到几个把他的祝福流到人间的渠道呢？神的心是何等的焦急啊！人人都想侍奉神，巴不得神把我们都信起来，大大的使用我们，像彼得一样，一次讲到3000人悔改。巴不得教会像五旬节一样，一天增加5000信徒、10000信徒。我们听见某个国家、某个地区教会复兴了，他们一次聚会有10几万人，我们的心很火热，很炫目，求主也复兴我们的教会像他们一样，也祝福我们的工作像他们一样。我们常常这样祷告，但是我们的祷告始终没有得到神的答应，为什么呢？是神不听我们的祷告吗？不是的。是神不愿意祝福我们吗？也不是的。神是从来不自私、不偏心的，他的福分和恩典不愿保留，愿全部都倾倒下来，但是他实在找不着能够承受他大祝福的器皿。我们得不到神的祝福，是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，不懂得神恩待我们的规律是什么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心没有完全归向神，没有诚实地向着主。就像以色列人一样，他们所求的不过是一个美好的国度，不再在埃及做奴仆，自己治理自己。迦南地方是个流奶与蜜之地，吃的不缺少，穿的不缺乏，他们政治可以自由，生活可以舒服，在信仰上没有任何限制地去侍奉神。所以他们的跟从、他们的追求、他们的盼望都是在自己的需要上面，没有把心去归向主，以致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。神到底要求我们做什么？我们在神面前当处什么样的地位，才让神能够使用我们呢？人总是凭感觉说，我需要这样，我需要那样，我肉身需要，我心灵需要，我的工作需要，我的环境需要，我的家庭需要，我的人生需要，一切都是以人为出发点，不是以神为出发点。神是慈爱的，人有要求，他就要答应，人一祷告，神就按着人所需要的程度恩待人。所以我们能从神那里得着很多物质的恩典，得着很多精神上的恩典，也可以得着一些环境方面的拯救。但是神的心意我们始终摸不着， 故此神更大的祝福就不能临到我们，我们所求的就是大海的一滴水。主啊，我在你面前站住了，我向你祷告了，我已经奉献给你了，这一次我已经顺服你了，我已经是仰望你了，你应该恩待祝福。这个要求不在神自己的心意里，而是按我们自己的需求。我们的需要再大，也大不过神的需要，我们的祈求再多，也不能多过神的恩典。我们的器皿就是这样小，神给一滴水就溢出来了，不能使我们多得着益处。主将五饼二鱼分给5000人吃的时候，按着个人的需要都吃饱了，还有很多的零碎。主耶稣叫人把它收拾起来，免得有浪费。我们的神从来不愿意人浪费他的恩典，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浪费了多少神的恩典。我们就好像拿着一个小杯子，为着这一小杯水向神苦苦哀求，我们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渴得不得了，你要给我一杯水喝，为此就付上了代价，进食祷告，并且请弟兄姐妹帮助我们祷告。这个杯子可能是祈求医治，或者是家庭的难处，或者是儿女的不顺服，是工作得不到解决。我们的器皿就是这么的一点范围，神把这一点点的恩典给了我们，我们的需要就满足了。可是满足了之后呢，我们的心并没有向神靠近，渐渐的又远离了神，忘记了神的恩典。大多数信徒都是处在这种光景之下。我们很多人的祷告追求仰望得不到神更大的祝福，就是因为我们的需要都局限在自己里面。我们看得太近，还不如一个老鼠，老鼠还有寸光，可是我们在神面前眼睛几乎是闭着的。我想起主耶稣叫拉撒路复活以后，叫人把他脸上的手巾揭去，手巾蒙在脸上，他不能走路，不能够和神交通，手巾外边的东西他看不见，只有手巾拿掉，眼睛看见了，才能认清这是我的主，到主跟前俯伏敬拜。看到了马大、玛利亚，可以安慰他姐姐们，到门徒跟前亲近他们，和他们谈话，什么人有需要都能按他们的需要彼此相交。多少时候我们眼睛昏花，就看不清楚周围人的需要，只能感觉这个人挤了我，那个人碰了我，前途是黑暗一片，没有亮光，灵里面软弱得很，就因为心眼上有手巾没有揭开啊，心眼蒙着了，所以我们的侍奉、我们的祷告、我们的恳求都看不见神的需要、人的需要，只停留在我们自己的需要里面。主耶稣分饼的时候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宝贝，他说按着个人所需要的分给个人。或许有一个人的饭量很大，一次能吃6个饼或3碗饭，他要忧愁说这点饼还不够我一个人吃，主也没有说就这5个饼你要少吃一点，主确实说你需要多少就满足你多少。有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的需要量太少了，所以我们得的恩典也是那么少。有时候我们看见某弟兄蒙神大大祝福使用，某姐妹蒙神恩待和大师怜悯，我们很眼红甚至嫉妒，我们心里想他比我慈信主，他的文化还没有我高，他的圣经知识还没有我多，为什么神那么使用他、祝福他？他是蒙了恩典，为什么呢？他心里面看见神的旨意了，他向神的需要就大， 神就把所需要的恩典加给他。主耶稣说，爱大的赦免也大，爱少的赦免也少。玛利亚打破玉瓶膏主耶稣的故事我们都明白，他那个奉献，那个爱主的心，是西门无法相比的。西门是个财主，他也爱耶稣，很尊敬耶稣，把耶稣请到家里面，不但请了耶稣，连门徒也请去了。我们想想西门的爱心何等大，要请12个门徒和主耶稣吃一顿饭，摆一桌宴席，要花多少钱呢？为了主的缘故，他都舍得。主耶稣应该称赞他说，西门啊，你的爱心真大。那个玛利亚呢？西门并没有请他，是他自己来到主耶稣跟前的。他明知在西门的爱宴上没有他的位置，西门的爱心达不到他，但是他有一个心愿迫不及待。他心里想，这瓶宝贵的香膏是我积攒多年储存起来的，应该用在我最敬爱的人身上。那两天主又一次对门徒说，他很快要被卖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没有什么能够献给主，而主在他身上所做成的恩典是他无法报答的。这玉瓶的香膏是他唯一所有的，用在主身上不正合适？但时间不多了，虽然西门没有请他，玛利亚还是冲破一切来到主的跟前，献上了香膏。也许当他进门的时候，西门冷眼看了他一下，心里想，你这女人来干什么？你看我多爱主，你能拿什么献给主？不管环境怎么样，爱主的动力催着玛利亚非到主的跟前不可。玛利亚来到主的身边，不声不响，她可能心里面有征战。她心里想，这个玉瓶现在打破来膏主，是不是时候呢？会不会被别人支配呢？主在吃饭，膏主可以不可以呢？但是爱的动力催着她要抓紧这个机会，把我的心意献给主，不管别人会误解或者反对都不管了。他就不顾一切地把玉瓶打破了，把香膏倒在主的头上和脚上，以后又用头发去擦，屋子里就满了膏的香气。我思想，这句话太宝贝了，谁为主发出香气呢？不是西门，不是彼得，不是其他的门徒们，是玛利亚的心。西门的热心善行没有把基督的香气散发出去，门徒们的忠心跟从爱护主也没有为主发出香气。能够为主发香气的是把心摆在主身上的人，这个香气一发出就充满了物质，压倒了筵席的香气，压倒了一切物质的香气，压倒了一切人的感情香气。一个卑微的姐妹，一个人认为不配的姐妹，她为主的安葬及时地浇奠了香膏。当犹大在为出卖主能得到多少钱做考虑，当其他的门徒为在国度里谁为大争夺时，玛利亚为主的死摆上她仅有的，主怎能不赞扬他呢？他所做的，无论在普天下什么地方传福音，都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，以为纪念。一天福音不停止地传，她的见证也要不停止地讲。玛利亚真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，神借着她所发出的香气，激励了多少后来的人。巴不得主怜悯我们，叫我们从这里面得着生命之光，叫我们看见什么叫爱主，什么叫侍奉主，要明白主的需要而把自己都献上。我的奔跑，我的牺牲，我的破碎，我的顺服，不是为了我的需要，而是为了主的需要。 太宝贝了，太重要了。如果看不见主的需要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切的侍奉都是徒然的。让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七到十三节。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七到十三节说，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，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就差他来，他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，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，你们就不再见我。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，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侍奉主，一面要脱除遗文的旧样，一面必须按着圣灵的新样。如果只在遗文方面侍奉主，就不懂得，也没有方法懂得神的心意。因神的智慧、大能、奥秘，是人肉身头脑的智慧和人的感觉所没有办法领会的。只有活在圣灵里面，神才能把那超然的启示给我们，借此才稍微使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是多么的伟大、多么奥妙、多么智慧啊！我们侍奉神，一定得认识圣灵，一定得活在灵的里面，而不是活在宗教里。要按着灵的新样，才能算得是侍奉神。有一次，在一个审判我的人面前，他说，你是一个基督教徒。我说，我不是一个基督教徒。他说，你为什么不敢承认你是基督教徒呢？我说，原来我就不是一个基督教徒，现在我还不是一个基督教徒，因为我信的不是基督教，我相信的是耶稣基督。基督教和基督有什么区别呢？他问。这个分别大得很，是原则性的分别，给你讲你也不明白，也不能够理解。是的，各位同工，你今天侍奉神，如果不从基督教里面脱离出来，不从宗教里面脱离出来，你就不能够认识基督，你没有活在基督耶稣里面，那么你的侍奉永远不能够达到神的面前，也就不能使人得着生命的果效。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，人不肯相信，我们要用很多道理、很多方法来证明主的福音，人听过以后点头说，讲得很不错，耶稣很有道理。但是他还是说，我不能相信，我不肯相信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我们没有把基督介绍给人。人所听到的是基督教的道理，是个宗教，他没有碰见基督自己。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，他救人的方法是神迹吗？是奇事吗？是道理吗？当然有神迹、奇事、道理，但唯一能够吸引人归向他的是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因此他工作的道路、他救赎的方法，不停在神迹奇事上，要不停在道理上面，而是一直面向耶路撒冷去做什么呢？不是上圣殿里做大祭司，不是到耶路撒冷城去做王，而是上各个他山上去接受十字架。当他来到各个他山，被人举起之后，世人的心就不得不降服下来，连那个钉他的百夫长也不得不承认说，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。就从那一天开始，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子裂开，神人之间的间隔消除了， 每人都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去领受神一切的恩典。如果没有十字架，曾经见过和领受过神迹奇事的人，若干年后还是要灭亡。就当他看见那个被举起的人子拿撒勒人耶稣，借着在十字架底下和耶稣发生关系的时候，他所看见的不是一个被羞辱的耶稣了，乃是一个在他心里面做他救主、掌管他人生灵魂的耶稣了。这一来，他才真正摸着了人生，摸着了救恩，他才能够说，我是基督徒，我真是基督徒，我信耶稣，我真信耶稣。这个信，这个经历是任何力量不能改变的，任何苦难和试炼都不能消除的。经过了十字架以后，耶稣和我们发生的更密切的关系，是超过了人的思想所能理解的，人的语言所能解释的。耶稣的生命成了我们的生命，任何力量也不能把耶稣从我们里面拿走了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所听到的信息是在灵里的侍奉的第一讲，请您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的第二讲。愿神透过他仆人的话引导你成为神所喜悦的仆人。
你是赐我力量的神，求你发出亮光和真实，引导我到你的身上，引导我到你的居所，我就走到神的祭坛，那是我最喜乐处。我的心哪，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我的至高神，应当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神的光荣，他是我唯一的神。在我里面烦躁，